李鸿章抬头一看，碰上这个人正是总管太监李莲英。就见李莲英贼眉鼠眼，脸上也带着惊慌。他为什么来呢？在前文书咱说了，他给慈禧出了个坏主意，用慢毒药打算害死醇亲王奕轩。这慈禧就听了他的话了，几天来派御医大夫天天给送药，究竟到什么程度他们心里没底儿。今儿个慈禧啊，叫他以探病为名来看看究竟怎么样，没想到碰上李鸿章了。两个人各怀心腹事，尽在不言中。这李鸿章很害怕李莲英，知道他是慈禧面前的红人，倘若对自己发生怀疑，多有不便，赶紧给解释。哎呦，李总管，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来了？哎呀，纳了半天是老中堂，怎么你也来了？啊，因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着朝鲜的急电，我来请示存亡，发现存亡爷身体不爽，我这才告辞，没想走得慌张跟您碰上。您来有事吗？哎呀，这不是存亡爷有病吗？西佛也不放心，让奴才我到这块来看看，没想到撞着中堂，您原谅原谅啊。两个人正在院里白活，就在这时候屋子里传出来女人的哭声，这两个人就一愣，转回身来赶紧进了寝室，就见醇亲王奕轩已经于世长辞，醇王府的人正围着在这哭呢。李莲英猫哭耗子假慈悲，也掉了几点眼泪，连跺脚在捶胸。李鸿章也陪着掉了几点眼泪。存亡丧命，事关重大，李莲英马上回到宫里向慈禧太后启奏。慈禧一听目的达到，长长的吁了口气，心里说话，这回我的心病算去掉了。恭王奕欣被辞职回家，存亡奕轩在死了，没有任何人敢跟我争夺权力了。他心是这么想的，表面上也显着难过的样子，马上把皇帝光绪请来，把这事一说。光绪皇帝一听说父亲死了，跺足痛哭。慈禧吩咐外面备辇，跟皇上起驾赶奔存亡府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假哭一场，最后把存亲王出丧发病。这件事过去以后，慈禧太后又把军机处内阁各衙门人员重新调动了一番，现在李鸿章是执掌了大权呢，名义上是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，监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是大权在握。李莲英在宫里面说一不二。另外慈禧又把步军统领荣禄给提拔上来，让他挂了兵部尚书九门提督的官衔，打这以后都是慈禧的近人。在前文书咱说了，这慈禧太后不顾老百姓的死活，暗地之中从建海军的军费里拨出了一笔巨款，修造颐和园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如今颐和园初具规模，主要的建筑全都竣工了。李莲英向他一起奏，慈禧非常高兴，决定初三要到颐和园游览游览。这一天呢，带着光绪皇帝文武百官陪着， 离开北京来到颐和园，在慈禧赏墓一看，挺满意。哎呀，真是金碧辉煌，湖光山色，十分的吸引人呐。李莲英在前面给介绍，这是千步廊，这是佛香阁，这是排云殿，这是玉带桥，这是昆明湖，这是给老佛爷准备的戏台。一共游览了两天，慈禧心满意足。小李子，难为你一片苦心，给我找了这么好一个养老的地方，往后你好好干，佛爷我亏待不了你，扎谢主子的恩量。不过还有很多工程还未有告竣，老佛爷您放心，您能寿活到百岁开外，您呢就好好在这享享福吧。哈哈哈哈，这慈禧跟他一商议怎么办呢？决定在六十整寿的时候从大内迁到颐和园。同时他们还规定，在慈禧六十大寿这一天，普天下都要庆贺，在京的文武百官都要拿出寿礼来。这是干嘛呀？勒索人，给老佛爷祝寿，这钱能少花得了吗？这风声刚传出来，有的捐十万，有的拿八万，步军统领九门提督荣禄就拿出25万，李鸿章就拿出白银100万，把他们平日搜刮的民财纷纷送给慈禧，好在这讨好。这慈禧借着这机会也发了一笔横财。另外李莲英给他出的主意，在万寿期间从北京到颐和园这几十里地的路程，5步就修个戏台，10步就修个棚房，每一个地方都要演戏，每一个地方都要张灯结彩，好好的祝贺祝贺。据说修颐和园花了钱，花多少？光白银就花去1800多万两。另外呢，户部为了给他筹备这个寿日，拨下国币躺银将近3000万两。当时的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，他们还拼命的这么折腾，要不怎么叫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，这话是一点都不假的。就在慈禧、李莲英、李鸿章这些人忙于祝寿的期间，突然警报传来，什么事儿？朝鲜的战争爆发了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甲午战争。在前文书咱说了，日本是个新兴起的资本主义国家，这个国家本身还在受压迫，但是他还要向外扩张欺负别人。按照日本天皇幕仁和首相伊藤博文制定的路线，要想称霸世界必先侵占中国，要想占中国必先隔台湾占朝鲜取东北。多少年来他们这个宗旨不变，他们侵略台湾没有成功，莫回头来又侵犯朝鲜，在汉城周围驻扎重兵。因为中朝两国自古以来就友好邻邦，朝鲜国王李希向中国求救，中国也派了一支陆军驻扎在汉城城外。要过了这么几年呢，这日本是不断向朝鲜增兵，据说这陆兵就增加到10000挂零，而且出动海军封锁朝鲜各个港口，局势一天比一天严重。朝鲜国王李希，哎呀，这心如火焚呐！马上传旨，把中国驻朝鲜的军事委员袁世凯请进王宫。他要求袁世凯无论如何请求中国政府 派大兵入境，否则我们朝鲜国非被日本吞掉不可。袁世凯那也是个精明人，他眼见局势一天比天严重，所以几次发急电请示李鸿章让中国政府出兵。李鸿章一开始不同意，他怕跟日本人打起来，再三阻拦。后来他一见袁世凯，一份电报接一份电报，为了顾全大局，所以这李鸿章就派了六营军兵，让直隶提督叶志超领着，屯兵在朝鲜的崖山。但是出兵的时候，李鸿章嘱咐说，你们到了朝鲜不要轻举妄动，不管日本人怎么调兵遣将，不许你们开第一枪。如果你们打了第一枪，我告诉你，我要格杀勿论。叶志超就是受这种命令来到朝鲜的，尽管他屯兵在崖山，一枪也不敢放。日本人借这机会调兵遣将，到了1894年7月上旬，日本兵基本就部署完毕了，精锐的陆军增加了20000挂零，同时命令海军出动，封锁朝鲜所有的港口和海面。到了7月23这一天，事情终于发生了。日本驻朝鲜公使叫大鸟圭介，他接到日本总部的训令，马上采取行动，挑选了800名精兵，突然就闯进朝鲜国王的王宫。李希呀，刚吃完晚饭，听着宫门外的一阵大乱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紧跟着就听着枪响，啪啪啪，他的御林兵败进来了，一个个头破血流，可了不得，日本军队闯进来了啊！李希一看不好，打算从后门溜出去到中国兵营去避难，但是还没等他动身呢，这大鸟圭介气势汹汹领人就闯进来了，来到里边一阵的狞笑，国王陛下，你现在被捕了。啪，日本兵往上一闯，把李希五花大绑捆上，把家属也全部给抓来，把卫队全部消灭。从这一天开始，朝鲜整个的中央机关被日兵全都控制了。就在同一天，日本还出动海军在海面上巡逻，坚决要把崖山这部分中国军队彻底消灭。到了7月25这天，天气晴朗，从海面上来了4只船，跟4架大铁山一样，这船上高挑着大清的黄龙旗，还挑着英国国旗。这船是哪来的？是北洋水师丁汝昌派出来的。头一支兵舰上就是管带方伯谦，这个方伯谦原籍是福建省的人，据说呀念书念得不错，以优等生录取，被送进福州船政学堂。在那块毕业以后，第一批到国外考察，他曾经到过英国，也到过法国，学习轮船驾驶技术，理论也学得呱呱的。所以回国之后很受上级的表扬，就这么样把他送到北洋水师，当了济远舰的管带。这济远舰是大型的兵舰，是从德国新购买来的，这管带就是舰长。但是大伙没看透这个人， 是个标准的怕死鬼。你别看平常说的呱呱的，遇上事情这小子什么也不是。最近由于朝鲜局势一天比一天严重，李鸿章感觉到不派点兵也实在交代不下去，所以就命令丁汝昌派一支舰队护送陆军往平阳送。丁汝昌分不开身，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方伯谦了，让他坐上济远舰，又让广乙舰配合两只铁甲船，在招商轮雇了英国一只火轮船，上面带着1000名中国的官兵，另外还有一只小船叫操江号，带着粮台寄养，一共大小4只船往平壤进发。但是方伯谦呢，做梦也没想到局势变化的这么快，朝鲜已经打起来了。当他的舰队刚到了崖山口外，就发现炮声隆隆，浓烟冲天。这方伯谦赶紧站到瞭望台上，拿望远镜看了看，他就看出来局势有点不妙，刚要采取对策，就发现左前方有3支日本兵舰以最快的速度向他扑来。本来这个方伯谦就是个怕死鬼，一看是日本的舰队，把他吓得魂不附体，他赶紧吩咐一声，转舵，快撤，快！士兵就问他，大人，我们要撤了，招商轮这只船怎么办？上面还有1000多名弟兄呢。不要管，快他妈撤，撤完了就完了。话音未落，日本的吉野战舰首先冲过来。这支战舰呢，是日本舰队之中头一个，不但铁甲号，而且炮火相当猛烈，日本选拔的精良士兵都在这支船上。日本的舰队指挥官叫伊东佑恒，这个家伙受过多年海军的训练，而且这个伊东佑恒是不折不扣的执行天皇的路线。在他心里头认为，世界上最优良的品种就是我们大和民族，除此之外都是碌碌之辈，特别是中国人东亚病夫啊，不值一战。这一次他向天皇表示决心，要把中国的海军全部消灭。他正在海上巡逻，突然发现中国的船只，因此他命令全速前进，离着不远了。伊东佑恒吩咐一声，开炮！日本的大炮喷着火舌，奔济远舰就打来了。这一炮正打到舵轮上，吭哧一下，济远舰摘了。方伯谦吓得嗓子都喊哑了，快他妈撤！说个撤，他躲在底舱最坚固那地方去了，说当官的跑了，当兵的怎么办？没有他的命令不敢开炮，所以就处于挨打的地位。济远号一掉头跑了，但是吉野号是咬住不放，开全速在后头追，哎呀，把这个济远号给追的。后来船上的官兵不干，当兵的说什么呢？我们吃的是朝廷的俸禄，当的是国家的兵，这一次应约到朝鲜来执行军事任务，哦，一炮都不放我们就跑了，能对得起良心？后来当兵的把尾炮架起来了，有个炮手叫王国成，可这小伙子精明强干，放炮也放得准。他把大炮架起来就问，哪个给我运送炮弹，我豁出去了，掉脑袋我也得打。年轻人热血沸腾， 有很多水兵自动给他运炮弹。再看王国成把炮弹上膛之后，瞄准了基野，一拉火线，咚，就这一炮打得真准呢，正打的基野箭楼上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把箭楼就给打飞了。基野一摘呗，中国士兵鼓掌叫好，打得好，再打，啪啪啪，连着又三炮，这三炮把主仓给打着了，日本兵吓得哇哇直叫，不敢再追了。就这样才保住济远舰，全船的官兵才逃回旅顺。那么他跑了，另一只兵船叫广乙号被日本兵舰包围，全船将士一个没剩，全死于炮火之下。那两只船呢，都是火轮船，船上装的粮台寄养和陆军，根本没有作战能力。这日本为了报复起见，先把操江号连人再船整个给俘虏了，没回头来，又奔高升号。高升号上有1000中国的军兵，这军兵不肯做俘虏，拿着手中的步枪向日本还击，就展开了一场海战。但这个步枪在海面上威力多小，能敌得住日本人的鱼雷和大炮吗？所以日本兵的一阵炮火把高升号彻底击沉。可惜船上1000官兵全部殉难，有些军兵会水，打算求水回国，但是杀人红眼的日本兵架着小山板赶上，照这些当兵的猛烈射击，死到海底也不计其数啊。后来统计一下，跑回来的连受伤的一共是170人，剩下的全部遇难。这场战争爆发以后，就说这李鸿章这个家纯粹是个卖国贼。到了这时候他还存在着幻想呢。到了第二天，他还跑到各国驻北京公使馆前去呼吁，他还说这次海战的责任全在日本不在中国，要求各国谴责日军，这不是做梦吗？那些列强根本就袖手不管，